体验自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
我是爱丽丝，
我是艾琳。
我们希望之旅的东欧三国游5月16号到25号就将出发了，10天9夜，还有2个名额。我们希望之旅是主打精品小团的，没有购物也不赶路，贴心的金牌导游，还原旅游的本来面目，让大家真正的领略到旅游的那种快乐和风土人情。
东欧呢是充满诗意与浪漫的地方，和希望之旅一起探索一场跨越德国、捷克和奥地利的梦幻旅程吧。如果您是美国公民呢，只要安排好时间，拿着护照说走就走，
太潇洒了。德国呢，它是作为欧洲人口呀最多的一个国家，德国和它的历史一样复杂而有很深的一种历史的那个矛盾性啊，但是呢它又是香肠啊啤酒的故乡，那也是现代工业高度发达的一个工业国家，很壮观的城堡，那乡间的小路哈，然后那些小城镇非常的优美，也有教科书般的一个历史故事。
我们东欧三国行呢是从柏林开始入境的，那么相当于我们的第一天行程就是在柏林，第一天就是接机日了，我们会给大家从机场接到酒店，然后让大家先去倒倒时差，紧接着我们就会带大家来深度游览柏林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因为大家知道啊，一战、二战以及冷战都是从柏林开始，又是从这里结束的，所以说呢，柏林这座城市非常的有历史感。我们会带大家去到最著名的柏林墙了。柏林墙呢，不光是一个普通的墙，它更是二战后德国分裂和冷战的一个标志，它承载着深厚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背景，也承载了当时人们对民主的渴望。然后如今的柏林墙呢，它是残留了一段几百米的这样的一段城墙，它就相当于一个历史的一个倾听者和讲述者站在那里告诉大家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的确很有意义。那来到柏林肯定是要去二战期间的那个纳粹盖世太保总部，要它呢是位于柏林市的中心哈。那曾经是1933年到1945年这个期间纳粹恐怖机器的一个核心，它包括呢盖世太保的总部、党卫军指挥部和帝国安全总部都在那里。那么现在呢，它就化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一个纪念的场所了。那在这里您可以看到盖世太保总部地下室的那些残墙断壁啊，亲眼看到当年那些留在历史上的痕迹，甚至也是有当年所谓的那些囚犯嘛，被迫害者他们留下的痕迹。
这座城市曾经因为战争千疮百孔啊，但是也很好的保留了当时的战时记忆，还能看到很多的照片、文件和多媒体的一些展览，还有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展览，它会讲纳粹的崛起以及迫害、暴行的全过程，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当年的纳粹的盖世太保是如何去运作的，它是如何去协调它的这个机制的。其实这些故事都是让人既震撼又值得反思的，
就我们要去思考的哈。那它就不仅有纳粹的罪行的记录，它还有 抵抗者的故事，就是在那么样一个黑暗的时刻哈，这些展品呢都在提醒着我们哈，这种压迫下人性中的那种力量和光辉哈，这些都是让我们去反思和充满敬意的。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柏林的魅力，太多的故事在那里发生了。喜欢人文历史，喜欢探究二战故事的这些朋友，我觉得真的
会有深刻的体验。
对，德国真的是值得一去的。第三天我们会带大家去到欧洲古典主义的一些精华的建筑，首先要去的就是波茨坦会议的发生地，叫做采西林霍夫宫。这个宫殿呢是始建于1913年到1917年，它造了大概4年的时间啊。它是由普鲁士的一个德皇威廉二世为他的长子和儿媳妇打造的。那这座建筑呢，它不同于传统的宫殿奢华气派，它是采用了一种英国的一种风貌，更像是一种乡村的庄园，红砖墙啊，烟囱林立啊，非常的充满诗意。但是其实这个地方最最让它名声大噪的还是那场会议。
对，1945年著名的波茨坦会议在这里召开。当时呢，二战的欧洲战场是刚刚结束，那三大盟国的领袖啊，美国的杜鲁门、英国的丘吉尔和苏联的斯大林呢，他们是三个聚集在一起哈，商讨战后世界的秩序。
去完了这儿，我们就要带大家去到第三天旅游的一个重磅景点了，就是欧洲建筑的瑰宝无忧宫。它是赫赫有名的普鲁士国王叫腓特烈大帝留给后世的一个浪漫印记。你知道这座宫殿的风格是什么样的吗？
完全不知道，
真的猜不到。它居然是优雅的洛可可式的建筑样式。它的宫殿的圆顶啊，是类似于蒂芙尼蓝的颜色，就非常的漂亮，
好美啊。
并且去到那个无忧宫呢，你到处都可以看到大自然取材的这种图案，比如说它的宫殿内装饰了很多覆盖着树叶呀、花朵啊、藤蔓啊、水果、鸟类的装饰，就是特别的大自然。
那我会很喜欢这种大自然味道，
大自然和宫殿仿佛就融为一体，真的是像天堂般的美丽。
它的名字为什么叫无忧宫？我相信有些听众朋友如果不是很了解的话，可能也会很好奇。
无忧呢，就是指无忧无虑的意思啊，而且这背后还有一段关于帝王追寻诗与远方的故事，这可以给大家详细的展开说一下。
好的，请艾琳给我们讲一讲。
普鲁士王国呢，它是由一个德意志人建立的王国，它是存在于1701年至1918年的一个期间啊，200年左右的历史。那它被认为是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一个合法的前身。那普鲁士王国的历史舞台上曾经出过3位很有代表性的帝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无忧宫的设计者，名震欧洲的腓特烈大帝。那他的爷爷呢叫做腓特烈一世，他呢有一个最伟大的事情，叫做成功的使普鲁士变成了一个王国。而他的父亲呢叫做腓特烈威廉一世。那据历史记载呀，他的爸爸身高近2米，性格非常的刚烈。
那真是，
他被称为是铁血的士兵国王，这个在欧洲的历史上很有名。因为他呢非常喜欢简朴的生活，但酷爱军事。
难怪
他甚至可以砍掉各种宫廷开支，然后把钱全部的投入军队的建设。他就觉得把钱都投入军事是最好的，并且他还特别讨厌诗和远方的东西，讨厌艺术和哲学啊。然后他每天的一个日常穿着就是朴素的军服，那自己对自己也是很严厉的，不喜欢奢华，然后每天就是穿着朴素的一套军装，永远都是这一套去巡视军营。但是呢，就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铁血风格，他打造了一支纪律严明的普鲁士军队，可以堪称是欧洲最精锐的部队。所以呢，他就希望他的儿子啊也能和他一样子承父业嘛。
看来不仅仅是亚洲人是这样的思维。
那他就希望说，哎，你也要跟我一样加强军事，成为一个铁血军人，我把打下的江山传给你啊，我们打造一个世世代代都强大的帝国。然而呢，他的这个儿子腓特烈大帝和他一点都不像。他呢讨厌军事啊，但是恰好多才多艺，
诗在远方。
对，他特别的崇拜法国的文化和当时的启蒙思想。
这跟中国的一位皇帝哈，也是很像啊。 可能都是被当皇帝耽误了的这种全能的艺术家。
我知道你说的是谁是不是宋徽宗？
对了
他呢不仅是不想做铁腕帝王啊，他的父亲就逼他呀，强迫他穿军服啊，操练队列呀，甚至禁止他接触各种艺术。可是呢年少的孩子也是天生叛逆的呀，所以在腓特烈大帝18岁的时候，他不堪忍受父亲的压迫，就和他的一个好朋友一起密谋一次逃亡，要为了自由而出走。
怎么样、结果怎么样？
但最后没成功啊，他俩就被抓了、在他的父亲眼里，你这就属于是
背
叛了国家、所以呢他就亲眼看着自己的好友被他的父亲斩首了。
哇，
然后但是他自己也无能为力，他自己也被落狱了。所以说这件事情呢就深深的打击了腓特烈，那他被迫向他的父亲屈服，然后向父亲宣誓效忠，说我以后要好好的作为我自己是这个国家继承人的这样一个职责啊，说我要好好的去学习改变。他父亲就让他去学习如何的治理国家，他就被派往了地方管理军队和财政了。大概在1740年左右，腓特烈威廉一世去世了，28岁的腓特烈大帝他就成为了父亲之后的继任人，他继承了父亲留下的强大的军队和充实的国库，不停地扩张领土，使普鲁士呢成为了跻身欧洲强国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我有点理解为什么会叫无忧宫了哈、这个孩子当年承载了太多的这种忧愁和压力哈、无奈呀，身在帝王家，所以做帝王也是他的命运和责任。不错哈、最后还是承担起了这个责任。
是的，但是他自己也有自己的诗和远方啊那个童年包括青年时代没有完成的这个梦想。
那他掌权之后怎么样了？
自己掌权之后就自己说了算呀所以说呢他就决定为自己打造一座避世之所，因为他厌倦了宫廷的繁文缛节以及这种政治纷争啊，就觉得心很累。然后他自己又是个艺术家，他特别渴望能有一个让他沉浸于艺术哲学和自然的地方。于是他就选择了在波茨坦郊外的一片丘陵地带啊，他自己亲手勾勒这个设计的草图，就是整个宫殿的设计都是由这个大地自己设计的。然后呢他就命人仿造法国凡尔赛宫的那种风格，加上自己的创意，就建造了一座属于自己的夏宫。所以呢腓特烈大帝给这座宫殿取名为无忧宫、就是寄托了他对自由与宁静生活的向往。并且他还社交特别广泛、他还邀请啊当年的这个伏尔泰这些著名的大
文豪
跟他一起住进来、然后呢将普鲁士变成了一个军事与文化的双重强国。
哇，双重强国。
并且幸运的是呢二战期间啊到处都是战火，但是无忧宫呢却幸免于战火的破坏，在战后呢又被修复向公众开放了。在1981年的时候被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所以也成为了德国洛可可建筑的一个典范建筑。
这个故事还真的很棒、所以看来是来到无忧宫呢除了看这座的宫殿，也可以实地的了解和感受这对父子的故事和我们亚洲的这个相近之处哈。那回溯那段历史呢，感受他们也是从冲突到最后的融合，最终呢是成就了普鲁士王国的那个黄金时代。
没错，所以无忧宫也是德国必去的一个打卡点之一，强烈的推荐给大家。
哎，说到无忧宫，其实我们10天9夜的话呢，第9天我们会去新天鹅堡，
有人叫它说是灰姑娘的城堡，迪士尼就是按照它的那个城堡建造的。
它这个城堡是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也是他来建造的，他在生前其实也是全部是他自己设置的。他的父亲呢有了一个天鹅堡，那么他又新建了一个，所以起名叫新天鹅堡，里面有非常多的天鹅，很美。他没有建造完，但是全部的图纸的设计呢都是他自己来完成的，也是相当的有才华呀，也是不愿这个当国王，然后亲自设计之后没有完成，是后人逐步完成的，也是大家去德国的一个打卡的地方。
它是位于慕尼黑的一个新天鹅堡啊，
其中呢只有14个房间是按照设计完工了，在他生前，那么其他的剩下的346个房间呢都是在他逝世之后根据这个图纸的设计来逐步完成的，也是 最受欢迎的这个旅游的景点之一。
而且这座城堡它旁边啊，就是森林以及草坪，真的像一个童话般的一个世界，旁边还有优美的湖泊啊，然后非常的梦幻，就觉得是一座在四周都是环山和湖泊的地方建造了这样的一座白色的城堡，非常的漂亮。嗯，
它是每年吸引了超过百万的游客，所以毫无疑问呢，也是全球是最受欢迎的这个城堡之一。嗯，如果说大家报名之后呢，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赶快去买这个城堡的这个门票哈，因为你到时候再买是肯定是买不到的了哈，所以真的是蛮紧俏的。行程第四天，我们将开启捷克之旅。捷克它是以童话小镇和中世纪风情来闻名的，它承载了浓厚的斯拉夫文化。捷克属于西斯拉夫民族，他们的文化深深地植根于斯拉夫传统，体现在建筑啊、音乐呀、节庆啊和饮食方面。
没错，所以说去到捷克啊，完全是跟德国不一样的风土人情。那么行程的第一站呢，是捷克的首都布拉格了，它是全球第一个呀，以整座城市被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哦。而且呢，在这座堪称建筑艺术博物馆的城市中，人们可以看到自11世纪到21世纪的几乎所有的建筑形式。我们将花一整天的时间，好好的用脚步来探索这座城市。
我们会从世界上最大的宫殿布拉格城堡开始走起。布拉格城堡呢，它是始建于公元880年，它集教堂、宫殿和庭院于一身的一个建筑群呢，有多大呢？7个足球场那么大，创下了最大的古城堡吉尼斯世界纪录。这里先后成为波西米亚国王、神圣罗马皇帝等多位统治者的皇宫，也是布拉格王室所在。那现在呢，是捷克共和国总统官邸。
接下来还会带大家去到捷克最有代表性的哥特式教堂啊，叫做圣维特大教堂。这里呢，是历代皇帝举行加冕典礼的场所。
再说查理大桥，它是建于14世纪，是捷克历代国王加冕游行的必经之路。经常有人说，走过这座桥才算来过布拉格。那它也有欧洲的露天巴洛克塑像美术馆的美誉，桥上有30尊圣者的雕像，据说只要用心触摸石雕像，便会带给人一生的幸福。
所以说一定要走上查理大桥，然后去摸一摸这个石头的雕像哦，会带来一生的幸福哦。那么穿过查理大桥啊，我们就会到达捷克的母亲河伏尔塔瓦河。它呢是捷克最长的河流，美丽的伏尔塔瓦河将捷克的布拉格一分为二。
布拉格广场又称为了老城广场，它建于公元10世纪左右，是布拉格最具名气的一个集市广场，有很多传统特色的建筑群。
广场上的天文钟是布拉格的地标，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仍在运行的天文钟之一。每到整点啊，那个小木偶就会跳出来，随着钟声表演。
所以在黄昏的广场喂喂鸽子，那看着夜色点亮这座城的窗口，想想是不是就很美好啊？
我听着介绍，我就觉得布拉格啊，太值得一去了，非常令人心驰神往。
那就一同前行吧。捷克这个国家很神奇啊，无论是神圣的罗马帝国时期，还是奥匈帝国时期，甚至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这片土地都没有遭到严重的破损。所以捷克历代的精华都得以完好的保存。告别布拉格之后呢，第二天我们将前往捷克的另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克鲁姆洛夫。
途中呢，我们会经过百威小镇。您一定想不到啊，大家熟悉的这个百威啤酒的原产地原来不在美国，而是在捷克南部的这个小镇中。
克鲁姆洛夫是捷克的历史名城啊，以中世纪的城堡和许多宏伟的建筑而闻名，被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小城。它是在1992年被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之一。整个小城啊，被蜿蜒的伏尔塔瓦河环抱着，河水静静地从城中流过，给古城增添了不少的艺术美感。晚上我们就在这里入住了。
那么结束了两天捷克之旅之后呢，我们就会前往奥地利的标志性景点，叫做哈尔施塔特。这里呢是阿尔卑斯山脉群山环绕的一个湖滨小镇，因盐而致富，因此这里呢又被称作世界最古老的盐都。因为这里绝美的自然风光和历史建筑，小镇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在这座小镇游览完之后，晚上就抵达萨尔茨堡了。萨尔茨堡位于奥地利的西部，靠近德国的边境。那萨尔茨堡呢，也是音乐之城，莫扎特就出生在这里。
所以说莫扎特故居也是必去的景点啦。在这里呢，莫扎特创作出了著名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以及11首世界知名的钢琴协奏曲。走进莫扎特故居，我们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莫扎特一家人的生活是怎样的一个场景，以及了解这位音乐神童的成长经历。
我们还会参观这里的标志性建筑，欧洲最大的中世纪城堡之一萨尔茨堡城堡，采用了灰白色的石块建成，带有典型的哥特式建筑风格。它的外墙高耸，配有瞭望塔和炮台，展现了中世纪军事建筑的威严。电影《音乐之声》中的农山修道院取景地就在这里。
那么行程的第八天呢，我们就会从奥地利跨越国境，再次回到德国，前往我们这趟旅行最后的城市慕尼黑。慕尼黑呢是德国第二大的金融中心了，宝马呀、西门子啊等公司的总部均位于此地。同时慕尼黑也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保留着原巴伐利亚王国都城的古朴风情，拥有着许多巴洛克和哥特式的建筑，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典型代表。
到达慕尼黑之后，我们会从充满科技感的宝马世界开始，体验这座城市的科技质感，然后再回到老城，拜访马里恩广场和慕尼黑的老市政厅。而第九天，我们就带大家去参观之前介绍过的新天鹅堡。最后的一天呢，我们就睡到自然醒吧。我们会安排送机，如果您想在德国继续浏览，那么也可以开启下一段行程。
没错，所以说我们这次的东欧三国呀，德国、捷克、奥地利，从刚刚的介绍中呢，大家也一定能感受到我们带大家去的景点都是精华中的精华。如果您心动了，那么就马上行动吧。希望之旅的报名热线855-955-5227，马上报名吧。
对了，名额有限啊，赶快报名，855-955-5227，我们东欧见喽。